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丹麦与美国谈崩，欧洲军队突袭杰格陵兰，俄趁机拱火，伊朗血雨腥风，当局邀请中国人免费去，中共军事专家李利突然清空社媒，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暂停75国移民签证申请，俄罗斯亦在内，美最高法院再度未裁决川普关税案，贝森特爆奇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会晤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及格陵兰外交事务大臣莫茨费尔特，就格陵兰防务及北极安全进行约90分钟的高层会谈。这场会议由丹麦方面主动发起，重点聚焦川普政府对格陵兰的战略需求。会后拉斯穆森对媒体表示，丹麦与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形容讨论坦诚且具建设性，双方同意成立高层工作小组继续对话，但主权问题未获突破，我们将继续对话，以决定成立一个高层工作组，在未来几周内探讨能否找到共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与川普总统的担忧不谋而合，北极地区确实出现了新的安全形势。格陵兰外长莫茨费尔特就表示，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对格陵兰来讲，最重要的是恢复与美国的正常关系。丹麦驻华盛顿大使指出，将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继续与美国磋商。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表示，丹麦将增加并长期维持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强调北约盟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极低，美国对格陵兰发动攻击的讲法纯属假设。丹麦外长则否认中俄军事存在。随后川普在白宫表示，对格陵兰岛我认为会有结果，美国需要格陵兰以确保国家安全，并强调与丹麦关系良好。美国前军官国安专家柳沙姆上校对本台记者表示，丹麦未必掌握与美国同等层级的情报，美方对中俄舰艇、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的判断更值得重视。如果中共透过政治战、经济渗透与收买精英的方式进入格陵兰，欧洲几乎无力单独应对。之前美方指责丹麦对格陵兰防卫不足，14号丹麦向该岛部署一支军事部队与装备，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做准备。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宣布，瑞典应丹麦要求派遣军事人员，部分瑞典武装部队官员已在当日抵达格陵兰，参与丹麦北极内力行动框架下的相关准备工作。德国图片报披露，德国将在这个礼拜内向格陵兰派遣首批士兵，一支由几名联邦国防军事人员组成的先遣队预计在16号启程，前往格陵兰进行初步侦察与部署准备。分析认为，此举意在透过北约机制寻求共识，而非直接对抗美国。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将在2月6号在格陵兰岛开设领事馆，称此举是明确的政治信号，显示法国希望在格陵兰发挥更大影响力。不过柳沙姆判断， 欧洲整体军事能力不足，难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有效防卫格陵兰。这个正是川普强调美国必须锁定自身利益的原因。未来更可能的发展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透过类似自由联合协定的特殊安排，俾美国在格陵兰防务上拥有更大主导权。1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重申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必要性，称其对正在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至关重要。若果美方不行动，中俄就会这样做，并强调若果格陵兰由美国掌控，北约将更强大更有效，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结果都是不可接受的。他更直接要求北约告诉丹麦让中俄滚出去，并嘲讽丹麦仅靠两辆狗拉雪橇不足以防卫格陵兰。刘沙姆表示，金色穹顶实为覆盖全美的飞弹防御体系，而格陵兰在其中具有关键战略价值，其地理位置位于美国东北侧，是北美防空、北大西洋航道与通往北极、亚洲的重要节点，对拦截飞弹、监控海空动向至关重要。一旦敌对势力在格陵兰设立据点，将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最高等级威胁。美国历史上多次试图购买或取得该岛控制权，核心原因始终是地缘战略。随着北极冰层消融，航道与矿产价值上升，中俄近年加大在北极活动，更使格陵兰成为大国博弈焦点。白宫内部消息指出，曼斯被视为格陵兰接管计划的核心推动者，其主导的北极主权工作组正研究多种方案，包括直接购买、推动自由联合协定，甚至重新解读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的法律空间。据 NBC News 等媒体报道，白宫内部估算购买成本可能介于5000亿至7000亿美元之间，考量因素包括北极战略地位、稀土资源与国家安全。博彩平台 Polymarket 显示，2026年美国成功收购格陵兰任何部分的几率约为 23%， 属投机性数据。目前美军仍在格陵兰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维持永久驻军，该基地是北美导弹预警与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同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公开嘲讽丹麦，称如果美国强行吞并格陵兰，丹麦不会采取任何实质行动，他们只会吓到然后乖乖地将格陵兰交出去，讽刺欧洲北约盟友胆小如鼠。先前仲说如果川普不加快行动，格陵兰可能举行突然公投加入俄罗斯，效仿克里米亚模式。分析指出，这个属于俄罗斯典型的资讯战手法，目的是放大欧美盟友间裂痕，削弱北约凝聚力。与此同时，据路透14号独家报道，北京当局已要求境内企业停止使用约12家美国与以色列公司生产的治安软体。北京担忧西方软体可能收集敏感资讯或被植入后门，并正全方位审视供应链安全。分析认为，这个反映中共治安领域的国产替代已经进入大规模换装阶段，涵盖电脑软体、办公软体及治安防线，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技术断供。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的聚在一起，但是几日大鱼大肉地吃下来，对身体负担真是比较大，所以今年揀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揀一些更实在的健康好物。我推荐这款宝气18美，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令长辈更有体力，气色看起来更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连接活动，结账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有 10% 优惠。连结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了，赶快去看看吧。伊朗因为经济动荡引爆国内大规模抗议， 官方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全国各地已传出约6000到2万人不幸丧命。路透社报道，川普似乎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有消息说将在14号当日24小时内执行。但同时，伊朗的马汉航空的中文微博却推广宣传，公司要提供1000张免费机票给中国公民，邀请中国人深度探访真实的伊朗。有中国网民直言，日本是高风险旅游地，伊朗就不是了，去德克兰送命嘛，去做肉盾。还有人嘲讽，看完柬埔寨的旅游推广就看到伊朗旅游，中共是哪里打仗就去哪里，主打刺激旅游。有评论指出，免费机票是伊朗向中共递出的忠诚度证明，越是危机重越是假装无事，这个是所有极权垮台前的典型征兆，那个不是稳定而是崩溃前的自欺欺人。中东的另一边，黎巴嫩立场出现罕见松动，根据网络流出的事像，黎巴嫩外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只要真主党还未有解除武装，以色列有权继续攻击真主党。黎巴嫩政治学者哈达德指出，经济崩溃与安全失控已迫使官方做出痛苦选择。有网友说，这句话等同于公开对真主党施压，是默许以色列可以在境内剿匪。另外，在中国，一位曾经频繁出境的军事评论人李利被推上风口浪尖。过去几年，这名所谓的军事专家对多国冲突与战局大胆压住，逐渐形成固定的套路，就是不少被他看好的一方后来都处境不妙。网友嘲讽他是挺边个边个死。李利曾经说，俄乌战争几个钟头就会结束，还曾经在央视军事评论节目中说，美国不会轻易喐委内瑞拉。兵临城下，马杜罗心入面一啲都唔惊，因为背后有靠山。近日有眼尖的网民发现，他过去在社交平台上的大量内容突然被清空或者隐藏，账号互动明显降温，相关讨论区话人设崩塌，呢次真的冇啦。14号，美国国务院宣布，自21号起，将无限期暂停嚟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处理程序，目的是防止申请人入境后依赖美国福利系统。该设施不影响非移民签证，比如旅游、商务或学生签证。部门声明强调，川普政府正终止美国移民系统被滥用，被外国人从美国人民身上榨取财富的现象。暂停将持续至移民处理程序完成全面检讨为止。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巴西、埃及、尼日利亚、泰国、也门、伊拉克等，涵盖非洲、中东、亚洲和拉美国家，约占全球近200国的1/3以上。国务院未公开完整名单，但是官员匿名透露，重点针对福利依赖率较高的国家公民，索马里特别受关注。与明尼苏达州近期曝光的大规模福利诈骗案有关，这个政策由国务卿卢比奥领导执行，措施生效后相关申请将冻结，直至审核机制升级完成。14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3项裁决，但并未就备受关注的川普全球关税合法性案件做出裁定，亦未讲明几时将公布相关结果。该案被视为对总统权力界线的重要考验，同时牵动最高法院是否愿意制衡川普政府的关键政策。自201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推动多项重大决策，尤其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尤为深远。在去年11月5号的口头辩论中，无论保守派或自由派大法官均对总统援引1977年法律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大规模征收关税的合法性表示疑虑， 川普政府目前正就下级法院认定其越权的裁决提出上诉。川普上任后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并以芬太尼与非法毒品走私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对中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加征关税。提起诉讼的原告包括多家受影响企业及12个州，多数由民主党执政，主张总统无权在未获国会授权下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2025年5月，国际贸易法院认定总统借由关税迫使外国政府让步，已超出法定授权。同年8月，联邦上诉法院以7-4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需赋予总统广泛应对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但是法条中并未明确授权征收关税或税收，该裁决未影响依其他法律征收的关税，例如钢铁与铝关税。贝森特曾多次强调，即使最高法院判政府败诉，川普团队仍有备案，可快速重建类似关税结构。贝森特表示，他对胜诉仍有信心，认为延迟裁决反而有利政府，同时强调财政部资金充足，可分期退款，这重点不在收入损失，而在保留对中国、墨西哥等国的施压能力。自由时报14号引述中共海警局通报，中共海警1306舰艇编队当日在钓鱼台海域内巡航，对外宣称是依法展开维权巡航，并强调这个是今年第一次进入这一带主权争议海域。日本共同社资料指出，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早已长期在钓鱼台附近紧盯中共公务船动向。日本多名安全政策学者指出，北京透过海警常态化进场，相当于在争议海域每日打卡，一方面试探日方反应，一方面向国内展示强硬姿态，但是同时亦在不断消耗日本海保资源，拉高擦枪走火的风险。网友周凤话，海警都变打卡景点啦，边一日雷达一误判，东海就变成实战教学。与此同时，新头壳13号报道指出，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最新民调显示有大约近70%的日本民众认为他没有必要收回这句话，即使面对中共强烈抗议，态度依然相对坚定。更受到关注的是，支持无需收回的不只是执政党选民，连部分在野党支持者亦表示认同，显示台湾有事已从保守派口号逐渐转变为跨阵营的安全共识。社群上有日本网友留言表示，日本好难置身事外，这句话恐怕是真的。以前觉得台湾离我们还有一些距离，现在看海警船相片就知道事情就在家门口。亦有台湾网友点赞话，日本人终于认真面对了。另外，台湾歌手周杰伦在网球场发生插曲，周董被粉丝封为被音乐耽误的网球王子，他首次以球员身份参加澳洲一分大满贯表演赛，比赛还未开打，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官方名单上他的国籍竟被签成中国 CHN， 瞬间让留言区爆炸。有人笑话，周董什么时候改打中国队了，是不是报名到平衡宇宙？不过乌龙很快被救回来，主办单位在比赛前将国籍又改成了中华台北 TPE， 而主播介绍时亦直接说这个是来自台湾的歌手。网友开玩笑说，好彩只是标错，如果不是比分会被算到政治局。14号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 X 平台证实，应战争部要求，司法部与 FBI 上个礼拜对一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住所执行搜查令， 该记者涉嫌取得并报道非法泄露的机密资讯，已遭逮捕。邦迪强调，川普政府绝不容许任何泄密行为，因为其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与服役人员。环游报道指出，被搜查者是记者纳坦森， FBI 特工在其维珍尼亚州住所查获手机及一只佳明手表，调查起因与一名五角大厦承包商涉嫌携带机密文件回家有关。纳坦森主要报道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改革，近来曾撰文描述其如何建立大量政府消息来源，被同时称为联邦政府的耳语者。法庭文件显示，案件核心人物为系统管理员卢卡纳斯，他持有最高级别安全许可，本月稍早被控非法持有国防资讯，并在家中及车内藏有标示秘密的文件，其中一份甚至藏在午餐盒内。司法部指出，四月已更新指导方针，恢复检察官在涉密案中对涉案官员使用传票与搜查令的权限，并取代拜登政府时期对记者通联记录的保护政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美军集结瞄准中东，抗议者获枪反击，德克兰传爆炸声。中南海黑衣侍卫最高层彻底惊了。陈志行贿中共高官，黑金直通北京。全深梗去世人数暴增500万，博主话今年更严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15号。川普暗示抗议者以获武器进行反击，美军在周边展开电子战和空中部署，数十架飞机升空，美国获得1000多个伊朗政权人员名单。多方迹象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做好准备。伊朗高层和哈梅内伊的仔正仓皇逃窜，大量资金被转移。伊朗抗议持续升温。1月14号，德克兰埃克巴坦地区民众在大规模镇压下仍坚守街头。伊朗关闭领空，美军在周边展开电子战和空中部署，数十架飞机升空。川普暗示抗议者以获武器进行反击，美国获得1000多个伊朗政权人员名单。多方迹象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做好准备。伊朗高层和哈梅内伊的仔正仓皇逃窜，大量资金被转移。伊朗抗议浪潮并未停歇。当地时间1月14号，即使伊朗安全部队展开了大规模镇压，德克兰埃克巴坦地区的民众仍然留守街头。来自伊朗政权部队拍摄的影片显示，安全部队向试图逃跑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发射实弹。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川普总统在今日美东时间下午在白宫表示，接到信息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川普还提到，根据他获得的信息，一些人遭到枪击后进行了还击，并且说这些只是相关情况之一。这个讲法和以色列电视台第14频道在14号稍早的报道惊人的互相呼应。该报道说，已有部分国家开始向伊朗运送武器，并分发给参与抗议的民众。这个就是杀戮停止的原因，可能是民众有武器可以还击了。这些都可能对伊朗造成了威胁。伊朗外交部长艾拉格奇美东时间下午表示，今日或者听日不会执行绞刑，并且补充说他没办法确定星期五会发生什么事。 美东时间下午，局势出现异动，伊朗突然关闭领空，多国航班目前正使用替代航线，没办法改道的航班已被取消。在下午，接近伊朗的伊拉克空中突然出现战机画面，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有喷射式战机在伊拉克上空。据1月14号 X 平台实时消息和多家媒体确认，美国阿拉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接到命令，从南海向中东调动护航舰艇随行，准备随时应对局势。八架美军空中加油机亦都从珍珠港出发飞往伊朗，这一动员模式和去年6月午夜之锤行动前类似。同时数十架属于 USAF 的战斗机目前正在伊拉克上空巡逻，多架 KC-135 和 KC-46 空中加油机在和伊拉克接壤的边境附近提供支持。几个美国最高优先级的核代码被称为天空大师讯息，在美东时间16点左右被发送。这些代码的优先级仅次于实际的核武器发射指令。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在伊朗关闭领空禁止民用飞机飞行后，德克兰传来巨大爆炸声。同时美东时间下午，伊朗用于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的第二艘船只罗纳号在里海被击中并沉没。从美东时间下午开始，伊朗当局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关闭本国领空，但对事先许可的航班除外。伊朗要求美国军方除非得到许可，否则不可以进入他的领空。但是有人发现，有消息称两架马汉航空航班从广州和深圳飞往德克兰，进入伊朗受限空域。空域关闭延长至当地上午7点，有分析称中方开始介入。路透社报道，一位西方军方官员称美国即将发起攻击，行动进展不会公开，将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进行。不过外界认为美国出手是一定的。最新消息证实，川普总统在13号号召伊朗人记低加害者的名字后，有人泄露了约1250名伊朗政权安全部队及其民兵组织成员的超详细个人资料，内容包括父母、子女、配偶完整姓名和身份资讯，包括军事单位、服役状况等。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掌握一份约50个高价值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名单，包括德克兰的核心军事指挥中心或若干军事基地、安全旅等单位。分析认为，这份名单显示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高层行动，集中资料暴露了政权脆弱环节，目标为高层而非民众。消息称美国或意图锁定哈门内伊。14号以色列电台称，伊朗高层通过加密货币已经向迪拜转移了约15亿美元，其中哈门内伊一个仔涉及约3.28亿美元。报道称，伊朗五大银行已经出现拒绝支付资金的现象，金融体系压力加大。美东时间下午，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和伊朗王储巴列维会面，并表示我们相信帮助正在路上。伊朗方面稍早传来消息说，美军在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展开电子战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警察及情报部门的无线和雷达通讯受到严重干扰。同时美国众议员卡洛斯·吉姆内斯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对伊朗采取行动，这些迹象显示对伊朗的打击可能已经在路上。过年团圆，与其说送烟酒糖果，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18味原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慢慢将身体储返元气，令你开心的人拜年不会攰，团圆聚餐气息好。过年送礼最紧要送得实在又贴心，今年就揀补气18味，将关心变成每日都感受到的好精神。现在落单最底，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输入优惠码888 即享专属价，快啲上官网睇下啦。近期北京城弥漫住一股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随住伊朗全国抗议浪潮持续升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亦遭美方突袭拘捕，当下中共高层显然深受震撼，直接引爆中南海的高度戒备。近日网络流传多段影片，显示中南海周边安保明显升级，红墙附近出现大量身穿黑色服装的人员整齐列队密集行进，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画面阴沉而压迫。 X 网友周凤话，皇城墙下的黑衣人三角洲特种部队见了都要瑟瑟发抖，御林军如果想打个黑痴怎样算，会不会被开除？不单止中南海周边，北京多个重要路口、地铁站和公车站随处可见武警、便衣警察和临时安检点，喇叭反复广播要求民众配合检验身份证，行人和乘客被要求开包受检，城市日常节奏明显被打断。对很多北京市民来讲，这样的情景已经是多年未见，禁飞令亦同步升级。有北京博主透露，自己在街头被警方拦查，系统竟然显示名下曾登记无人机，立刻遭到警告，要求只能关机携带。官方给出的理由只有一句，北京现在禁飞。此举引来网友调侃，现在拥有无人机都成为了敏感对象，太魔幻了，被三角洲吓成这个样。他们夜晚最怕听到直升飞机声音。亦有人讲，我买了一个无人机都被打了好几次电话了。分析指出，中共现在高度担忧外国势力复制委内瑞拉模式，还试图降低公开资料可见度来提升安全。但是现代军事行动并不是依赖民用设施，这类做法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自我安慰，实际防护效果相当有限。1月9号四川崇州一场特警演练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影片显示影片模拟防暴处置，特警全副武装盾牌推进，烟雾弹掩护，队形不断变换。在推进过程入面，队伍突然拉开缝隙，一名特警向抗议人群射击，随即有人倒地，其余人员迅速上前压制和捉捕。这一幕被不少网友解读为直接袭击抗议者的示范，引发强烈不安。不单止四川，类似画面亦都在多地出现。湖北通州警方在商场内进行反恐和巡逻特警技能展示，成都西安的商场周边防暴警力进行围捕，带着警犬训练驱散和封控演练，连部分地方的保安队伍亦都被拍到演练防爆，被外界形容为层层加码的内控体系。网友抨击话， CCP 靠欺诈散权暴力维稳，他们自己先是贼，是这个国家的敌人，主权的小偷。自从中共南美局委内瑞拉地委马书记被活捉后，中共提升了一系列的戒备，奈何大势已去，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逐个瓦解，下一个伊朗。视频人陈破空直言，习近平被吓坏了，紧急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中共领导层现在对潜在的斩首行动感到极度恐慌。近日太子集团首脑陈志落网并被遣返中国，罪行震动国际司法界。根据英美等国的制裁和起诉资料，陈志在柬埔寨建立至少10座大型电信诈骗园区，10年间累积非法利益惊人。他涉嫌以几十亿美元行贿高层官员，其中黑嫌包括大量中共公安和国安体系人士。美方调查指出，在巅峰时期，太子集团的每日诈骗金流量高达3000万美元，受害者遍及亚洲、欧美和台湾。被诱骗到园区的猪仔，如果业绩不达标，轻则断粮断食，重则被殴打囚禁，一些人在园区去世。由于陈志绕到台湾在白流洗黑钱，针对陈志案，台北地检署已经展开了7波行动，查扣豪宅、名车和不法资产高达 45亿美元。美国司法部就冻结并查扣了价值15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成为近年最大规模金融制裁案之一。更令人震惊的是，美方起诉书揭露陈志透过赠送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现金、名表、游艇，成功打通中共执法高层。相关对话显示，中共公安高官在2023年的5月对陈志心腹说，只要照顾好官员的仔，就可以换来集团成员脱身，在严打期间亦都可以安然无恙。陈志更向手下炫耀自己可以直达天听，同中共国安部等单位联络，换取执法资讯。另外，太子集团同澳门黑帮三合会以及具有中共统战色彩的海外组织关系密切。外界质疑中共藉由一带一路之名，实际纵容掩护诈骗、洗黑钱同人口贩卖网络。现在陈志被送回中国，外界担心案件将就此不了了之。评论认为，真正该被审判的是收钱放水提供保护的权力核心，同真正的后台相比，陈志只不过是个小喽啰。近日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一个简单提问引发巨大回响，今年真的有这么多人因为心梗去世吗？5号抖音博主毛昭思指出，以前是防肺癌、食道癌、肠癌，现在是心梗、脑梗占据首位。统计显示2025年有500万人因为心梗而离世，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今年我身边已经有3个人都没有超过50岁都是心梗。留言区更是触目惊心，不少网友留言讲述亲身经历，说年仅39岁的老公深夜突然心梗走了，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低。有人50几岁的爸爸抢救无效被迫掹喉管，亦有人自己执返条命，但是从此终身服药。一些人质疑这个是中共防疫针的影响，造成了免疫系统乱了，年纪轻轻就有了这些大病，亦有人说这个是后遗症。博主指出，进入2026年情况恐怕只会更加严重。抖音部落客李姐向前冲去年12月8号发布影片，表示自己41岁了，身边好多人都走了，今日刷朋友圈突然刷到一个前同事的讣告，说半夜突然走了。自己搜寻数据发现80后已经有1100万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数据太可怕了。留言区有福建网友表示感同身受，说身边一个29岁的后生仔晚黑还跟他妈妈说听日早上吃什么，第二日人就已经冰凉了。还有一个是在地铁站直接瞓低就没了，31岁，感觉现在活得好没安全感。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心血管疾病离世率长年居高不下，但外界普遍认为实际人数被严重低估，加上近年各地医院长期爆满，多种病毒同时流行，真实的公共健康压力恐怕远比中共的官方讲法更为沉重。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准备喐手，美军基地有异常，伊朗今日处决抗争者，一带一路冧咗啦，中泰铁路惊爆重大事故。 高市正式表态解散众议院，1月19号公布细节。丹麦外长娜娜林跑去白宫，川普划红线，万斯压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什么时候落命令打击伊朗独裁政权备受关注。路透社1月14号获悉，美国位于中东的最大军事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开始有人撤退，而美国过去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都有这个先例。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个是一种态势上的改变，而不是命令撤离。这名消息人士说，他不知道态势改变的具体原因。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之后发布声明证实这个消息，并且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应对当前地区紧张局势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伊朗已经警告海湾国家，如果德克兰受到攻击，沙地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土耳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攻击目标。 S 平台账号 NSTRIKE 稍早的时候发表贴文，几个钟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乘坐的政府专机离开了以色列领空。这个平台评论表示，经验表明这一类决定通常会在军事升级之前或者之后没多久就做出来，目的是将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转移到安全地点。川普礼拜二结束密歇根州的行程之后说，他将返回白宫听取有关伊朗局势的简报。他预计到那时将会知道伊朗抗议丧生的确切数字，然后会对伊朗做出相应的回应。当日晏昼，包括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哈格塞斯、中情局长拉特克里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等多位内阁级国家安全官员陆续抵达白宫，以讨论川普总统针对伊朗的潜在干预方案。副总统曼斯预计亦都将出席这次会议。根据《每日邮报》报道，川普已经收到一份详细的伊朗军事目标清单，其中包含50个目标，川普正在考虑可能的打击行动，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德克兰的萨拉拉总部，以及这个市23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基地的坐标。有消息指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和美国高级官员通话之后，巴基斯坦向伊朗边境增派了30,000名士兵。有消息人士称，如果美以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那就可能会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计划。伊朗反政府示威受到血腥镇压的程度远超外界想象。有消息称，10,000多人被伊朗警察部队杀害，还有超过10,681人因为被捕而被移送到监狱。26岁的索尔塔尼今日将成为第一位公开被绞刑处决的抗议者，索尔塔尼亦被剥夺了聘请律师的权利。川普礼拜二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就警告伊朗不要处决抗议者，他说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我们将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在采访中，川普重申美国将向伊朗公民提供大量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当被问到他对伊朗最终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川普说最终目标是赢，我喜欢赢。面对警告，伊朗司法总监艾杰14号仍然表示将加速对被拘留的抗议者的审判和处决。美联社报道，为了合理化镇压，德克兰当局更启动了恐怖的宣传流水线，在短短两个礼拜内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至少97段示威者的被迫认罪影片，规模之大前所未见。伊朗人权运动者组织副主任汤普森警告说，根据过往经验，这些自白往往是在心理或肉体酷刑后取得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被迫录下的供词通常被用来作为法庭上的定罪证据，使当局能够以真主的敌人等罪名将示威者判处极刑。目前伊朗民众只能采用星链卫星突围来传递消息。有当地人士爆料， 马斯克旗下卫星网络供应商星链目前已经在伊朗提供免费服务。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14号表示，无论是制裁亦或是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欧盟不应该等待美国对伊朗进行的计划确定之后才采取行动。梅特索拉形容，伊朗政权现在已经走到末路，欧盟正面临一个黄金机会，可以藉着由支持抗议者惩罚加害者，展现对自由的承诺，并且成为该地区的重要行动者。俄罗斯外交部13号则发表强硬声明，并且对美国大嗌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威胁表示绝对无法接受。国际安全专家指出，伊朗内部的政局波动已经不再单纯是内政问题，而是已经演变成为美俄两大强权的博弈战场，已经显而易见未来中东外交和军事角力的复杂程度将大幅提升。同样是盟友，中共到现在都还未展现对伊朗实质支持。其实马杜罗被捕之后，令到全球反对极权暴政的人民感到振奋，如果伊朗又被推翻了，恢复自由了，那么中共肯定就好像坐在火山上边，日日都在说担心民变爆发了。所以伊朗可以讲得上是中共政权维稳的一道国际防火线，中共可能会在背后暗中使力帮伊朗，但实际上中共现在能做的真的是没几多了。有分析指出，对中共来讲，目前最重要的是美方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制裁压力，而且马杜罗被逮捕这件事已经带给习近平很多麻烦和噩梦，令到他焦头烂额，疑神疑鬼，很难有太多的心思去保伊朗。在川普4月访问前，中共不单止不能够和美方发生激烈冲突，甚至连伊朗、古巴这些流亡契弟都很难去照顾保护了。所以接下来全球会有更多亲共国家渐渐随风倒向美国，中共只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失利。在讲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下自己的身体。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的就是聚在一起，但如果几日里面大鱼大肉地吃下来，可能对身体负担真的比较大，所以今年挑选礼物，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想下，选一些更实在的健康好礼品，无论是自己用抑或是送人都挺好的。我推荐这一款宝气18味，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令到长辈更加有体力，气色看起来也都更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年节活动，结账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受 10% 的优惠。连结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1月14号泰国曼谷一带一路施工项目发生重大事故，一台吊车突然倒冧，砸中一列行驶中的客运列车，导致列车翻覆脱轨并且起火，列车的车厢受到严重扭曲破坏，大部分乘客难以脱身。当时车上共有195人，救援人员获报之后，在着火的扭曲车厢中艰难救援，截至傍晚已经造成32人丧命，60人受伤，预计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泰国交通部立即下令展开调查，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初步报告显示，火车三节车厢受到影响，撞击力度极大，导致大量伤亡。中泰铁路是中共在泰国建设的一带一路重要工程，这个项目计划在2028年前建成，连接曼谷到老挝朗开、中国昆明之间的铁路通道，全长610公里。事件亦都引发了对工程安全以及中泰铁路合作的质疑。泰国总理阿鲁廷今日在曼谷表示，发生事故的高铁工程主管将被追究相关责任。他说，这类事故屡见不鲜，我听说这次事故是之前亦都发生过事故的同一间公司，现在是时候修法，将屡次造成事故的建筑公司列入黑名单了。据报道，这个起重机隶属中泰铁路第一期工程路段，由意大利泰工程公司负责承包。这个公司和中国中铁关系密切， 双方合资的企业承包高铁的另一路段，使到中国企业参与背景备受关注。这个是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中共在泰国的施工项目中发生的第二次重大事故。日本政坛在2026年开始就震荡不已，随着读卖新闻9号率先披露首相正在研议解散众议院，高市早苗筹划的闪电解散浮上了台面。他在14号晚间和自民党以及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高层会谈，正式表态有意在23号召集的例行国会初期解散众议院。这个是高市早苗首次明确向执政阵营高层表达解散意向，并且预计在19号召开记者会亲自说明。与会人士会后证实，目前正以1月27号公告2月8号投开票的事情为主轴进行协调。日本媒体指出，高市希望藉住由目前保持的超高内阁支持率提前巩固政权基础，并且扩大执政党席次，加强政策推动力。另外，外界认为高市可能要速战速决，以尽量降低对预算审议的影响。据知，这场行动几乎未经党内沟通，就连支持高市登上自民党总裁大位的造王者麻生太郎事先亦都不知情。高市事前仅是向最亲近的心腹官房长官木原廉透露他的想法，两人以极度保密的方式拟定战略。相关人士表示，由于事前没有预先透露风声，自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不过高市依旧流露出只要赢了就没人能够抱怨的自信，用选举胜利来到凝聚向心力。这种作风也都和安倍晋三类似。另一名政府高层也都透露，首相有一个明确目标，如果要解散举行大选，就一定要争取单独过半。他从去年起就不断地提到这一点。现阶段预算委员会和宪法审查会的主导权都由在野党掌握。他认为如果要夺回主导权，就必须单独过半。这场突如其来的闪电解散，不单止是对自民党的考验，更加是高市个人的政治豪赌。政权能不能够因为胜选而凝聚起来，或者因为强势决定而付出代价，有待选后见分晓。面对美国总统川普扬言要以强硬手段夺取格陵兰，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礼拜三即14号急急地赶去白宫进行高风险谈判。据法新社报道，气氛剑拔弩张，不单止川普态度强硬，素来以鹰派作风著称的副总统范斯亦都要求加入会议，令到这场盟友之间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川普礼拜三一早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美国需要格陵兰岛来维护国家安全，他对我们正在建造的金色穹顶至关重要，北约应该引领我们夺取格陵兰岛，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俄罗斯或者中共就会这样做，而这种情况绝对不可以被他发生。川普直白地说，在军事上如果没有美国强大的力量，北约将无法成为一支有效或者威胁的力量。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亦都知道，如果格陵兰岛落入美国手中，北约将变得更加强大有效，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做法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据报道，这场白宫会议由拉斯穆森主动提出，目的是澄清误会。对口原本是国务卿杜比奥，但曼斯的加入使到局势更加紧绷。曼斯曾经在去年3月未经邀请私自造访了格陵兰的美军基地。有分析指出，若果美方坚持不惜代价拿走格陵兰，这场会议恐怕会非常简短。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在会前记者会上重申，格陵兰不想被美国拥有或统治。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亦都强调，丹麦已经投资接近900亿丹麦克朗加强北极防御，驳斥美方指控其保护不力的讲法。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突发消息，最后一刻，伊朗认输，但是迟了，川普出手要解放伊朗，美军大动作锁定哈梅内伊地堡，以色列战机升空对视伊朗战机，航母亦都驶入中东，今晚会不会动手呢？与此同时，中共帮助伊朗屠城内幕曝光，日韩领袖一起打鼓激习近平，是什么回事呢？以色列跟进美国退出联合国组织，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香港时间1月15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千万记得帮忙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在13号，川普警告伊朗不要处决抗议者，他说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我们将会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对此，伊朗司法总监艾杰在今日14号仍然表示，将会加速对拘留的抗议者的审判和处决。而美军突然在今日大规模异常变动，伊朗局势出现的转机，伊朗突然放低姿态，这样川普会不会放过伊朗呢？今日伊朗的抗议者26岁的埃索塔尼本来在今日被处绞刑，就在全球都关注伊朗是不是会大开杀戒，同埋川普跟住落嚟会怎样行动的时候，在今日下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有重要的消息来源告诉美国知，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已经没有处决计划。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We've been told that the killing in Iran is stopping, and it's stopped, and it's stopping. And there's no plan for executions or an execution or executions. So I've been told that a good authority will find out about it. I'm sure if happens, we'll all be very upset.
周三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一项法案签署仪式上被问到伊朗问题时作出回应，并说消息来自可靠渠道。
We have been informed by very important sources on the other side, and they've said the killing has stopped and the executions won't take place. There was supposed to be a lot of executions today, and that the executions won't take place. And we're going to find out. I mean, I'll find out after this. You'll find out. But we've been told on good authority, and I hope it's true.Who knows, right? Who knows?
We've
Crazy
seen the body
world.
Bags, so how do you trust
them? No, no,
them?
You've seen that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nd they said people were shooting at them with guns and they were shooting back, and you know.
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并未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说他们收到了伊朗方面非常好的声明。周三，丹麦外长和格陵兰外长一起来到白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晤。川普说将听取会后报告，并再次强调格陵兰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You know, we're doing the Golden Dome, we're doing a lot of things, and we really need it. If we don't go in, Russia's going to go in, and China's going to go i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Denmark can do about it, but we can do everything about it.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Denmark, and we'll see how it all works out. I think something will work out.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
伊朗的态度明显放软，伊朗外交部话俾霍士新闻知，外交总是比战争好。虽然我们同华盛顿冇积极的沟通，在昨日13号晚间，川普同安全内阁召开了最高会议，草拟可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作战计划。在今日《每日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收到了一份详细的伊朗军事目标清单。这份目标清单包含50个目标，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德克兰的塔拉拉总部的确切坐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